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妇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54回。
小蜜蜂柳青可就跟这位大侠修鹏打上了。小蜜蜂柳青在这黑道上也有个小名气，该女子可坏，盗采花的女淫贼呀，经常是盗取一些好人家儿女的真阳。他们练的这是邪派邪教这种功夫，所以啊，他在这江湖上黑道里面有个名望。要提起这小蜜蜂柳青，都知道武功好，胆儿大，做事儿快，很准。这就是对这小蜜蜂柳青的评价。可是他哪想到，今天遇见的是碧血昆仑剑，萧鹏萧的剑客，萧鹏啊。就跟这小蜜蜂柳青俩人打在一起时站在一处，那还能费了吹灰之力吗？吹灰的力量，这句话大家都说，其实很好解释。比方说你拿手往桌子上这么一猫，哎，有一点灰，吹了它就不费吹灰之力。这吹灰的功夫能用多大劲儿？嘡一脚就把这小蜜蜂给踢倒了。这一下这小蜜蜂可受了一个重伤。哎呀，这小蜜蜂这胸膛发热，嗓子眼发咸，要吐血。他往下一压，一是仗这小蜜蜂柳青他的功力深厚，二也得说平时他盗取的真阳太多，他自身条件好，他吸纳了这些真阳，这身体素质在这儿呢。他一咬牙给咽回去了，可他害怕一伸手把自己钱袋子拿出，拿一沓子银票，这叫人慌无智，人着急了，不知道怎么办好了。大爷，小大爷，别打死我，小大爷，别打死我，这钱都给你，钱都给你。他拿这萧鹏当了一个贪财之人了。萧鹏一伸手唰拿过一张大约100两，我不要你这臭钱，这是医生钱，你给人家医生凭什么识破了，是不是？咱识破了我就得给人包钱，啪就给这小伙子塞到胸前旁边100两银票。这小子这医生也不够这100两，这人叫什么名？叫张壮，会两招三脚猫的功夫。张壮还是躺着没醒呢，快滚吧，告诉你，以儆效尤，再让我抓着你就不讹你了，听明白没有？这萧鹏没跟他多说，告诉你快走，让我再碰着我可不客气了。转身行，这小蜜蜂柳青是撒腿就跑，这叫跑个快。他跑了，转身呢，萧鹏也走了。碧血昆仑剑萧鹏回头看了一看躺在地下这小伙张壮，过一会儿这地气一串他就醒了，没有多大事儿。这叫熏香蒙汗药，这药劲儿不大。他走了一会儿，你还真别说，这张壮醒了，哎呦，怎么回事？去，谁把我衣裳甩坏了？我喝了吗？我没喝呀，我没喝酒呢，怎么这样？这衣裳，哎呦，这还100两银子啊，这谁把我衣裳撞坏了？撞的，这不是撕的，刮坏了，我撞昏过去了，这人不敢看我了，怕我醒了杀了他，起来之后呢，宰了他，他就给我100两银子，他跑了，挺好，拿着100两银子高兴，他干嘛去？去喝茶。上哪儿？前边啊有个名人会茶馆，您听这名叫名人会。就是当地这些个名人全来这会儿喝茶。这小茶馆啊是新闻中心， 当天呢，这个街坊四邻出的事儿，整个这山西出的事儿都能知道，太原府出的事儿都能知道。就在这山西太原这小茶馆可太有名了，大家啊早上起来甚至于说饭都不吃，干嘛来这儿听听新闻，大家在这儿侃侃大山，聊聊天，聊聊国家的大事，绿林的往事，所以大家呀都爱聚在茶馆。这张壮子就来到这茶馆的门前了，到这茶馆这儿了，一推门进来了。老板一看张壮来乐了，哎，壮子你怎么了？怎么搞的？怎么这模样了？你看你这身衣服挺漂亮，刚住没几天吧？
对，没几天。
怎么撕这样？天热，天热，哥凉快凉快。嘿，他还吹上了，天热得凉快凉快。大家乐了，再热你也不能自己个儿的就把这衣服给撕下去，然后露出你这胸脯子这护心毛，你知道什么？这叫个酷，知道吗？看看，多爷们儿，有胸毛。胸前有毛，胸背有毛，我们下边有毛，我没看着。他自个儿还拿自己开玩笑。说话他坐着，来给我沏壶好的。哎，好您的。一会儿啊，掌柜的把这茶就给这张壮给沏过来了。张壮子坐这儿喝这茶，边喝他就边合计，哎，怎么回事呢？100两银子不少，买我这样的衣服能买8套，就我现在穿这衣服，哎呦，这谁能舍出这笔钱来给我买衣服呢？嗯，这是谁呀？又为什么撕掉了我胸前这衣服，把它撕开，露出我胡须毛，怎么回事？这时候外边进个人，女的，谁呀？小蜜蜂，小蜜蜂柳青啊，被打之后她窝囊啊。小蜜蜂柳青心想，嘿，你这小鹏啊，你这刚刚下山，你这小厨，你说我说你什么好呢？你坏我大事，坏我好事，我想跟你在一起那个，你不跟我在一起那个，然后你还阻止我那个，你说我那不那个。他生气，好事给耽误了。他正这儿溜达憋气，这胸里头也热，要吐血嘛，钱倒没损失。哎呀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呀我得找个人，我得找个人补补身脏。我呀，我得练练功。他这想呀，冤家叫路窄呀。你看这巧不巧，怎么呢？张壮子过来了。张壮子溜溜达达直奔这名人茶馆儿。就奔这名人茶馆门前来了。呵，小蜜蜂柳青一看，这踏不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。呵，小伙子，哎，咱们俩有缘，得说咱们俩这缘分大了。咱们俩这缘分那得是几百年的缘分。我这刚才在你身上要盗取你的真阳，我没等盗取了你的真阳就被人家给撞了，就是那萧鹏。可是我正这儿着急呢，你这叫送货上门，要按你这身量和你这身体，你这真阳可绝对是好的，上等的，我一定要把它采得，归为我自己所有，滋补我自己的身子。想到此，他就跟这张壮子就奔这名人茶馆来了。张壮子就进了这名人茶馆了。张壮进名人茶馆沏上水，这儿喝上了。要得说呀，这柳青小蜜蜂也挺仔细，干嘛呀？他四下看看，看什么？看萧鹏在不在。你别回头，萧鹏也跟这小伙子来了，我正要进去忙活这小伙子呢。他后头砰给我一拳把我打趴下了，人家说了，再见我就不客气了。那再见我不客气能怎么不客气，就是杀我呗。我们这种人叫盗采花呀，绿林盗人人得而诛之。他自己犯什么事他自己还真知道。于是他看了看四周围， 你还真别说，没有萧鹏的影子，他高兴了，滋喽，他就进了这茶楼了。进这茶馆里，掌柜的一看，新鲜来一大闺女，哎呦，这姑娘你，我喝茶。哎，好好，您喝什么样的？给我来龙井吧。现在有明前的吗？明前龙井，有明前龙井，好可贵呀、啊，我不怕贵。说着话，他就来这胖子这绑号张壮跟前的。他就坐在张壮这张桌的对个了，张壮还吓一跳，说怎么回事啊？干嘛呀？怎么坐这女的姑娘，长挺漂亮。他把头一低，张壮没勒他。一会儿啊，就把这姑娘柳青的茶给沏上了。柳青喝了两口茶，镇定镇静，把这口气喘匀了。兄弟，你叫什么名？跟你有关系吗？不是，我想问问你叫什么名。我叫什么名你问他干什么呢？嘿，你看你这脾气真怪啊。我不是想跟你交一朋友吗？我凭什么跟你交朋友？你谁呀、啊、你哪儿的呢？我跟你交什么朋友？那桌客气，别在我这儿，我不近女色。呵，这又遇见一个，之前那萧鹏就是这态度，和这张壮子也是一正人君子。这张壮子把他给轰了，去那面喝去。这回呀、啊、这小蜜蜂柳青这脸可挂不住了。怎么的？这几个茶楼这人太多，大家都肃静了，都是目瞪口呆看着张壮子。知道张壮子平时这人脾气不好，很正直，但是没想到今天这姑娘跟他搭搭讪，他翻脸，是不是让谁打了把那衣裳撕破了，气儿没地儿出，在这姑娘身上出啊？不是，张壮这人还真是这种耿直之人。你要在这桌喝，你就规规矩矩的喝茶，你是女的，我是男的，男女有别，你要知道。哎，好好好。喝了一会儿茶，这个小蜜蜂越琢磨越生气。我怕那个萧鹏，行，他是碧血昆仑剑，人家是剑客，我打不过他，我让他给打了。我怕你什么玩意儿？你一平民百姓，就看你算你有功夫，三脚猫的功夫，你干嘛跟我这样？喝了口茶，他瞅这个张壮子乐，你乐什么？我乐你这人呢，死到临头你都不知道。我怎么死到临头了？你知道姑奶奶我是谁呀、啊？你要是平时姑奶奶心顺的时候啊，你跟姑奶奶说这些呀、啊，背不住，我不翻脸，我不生气。你今天跟我说这话，我可气坏了。我要是杀了你吧，白瞎你这身量和你这身体了。我要是不杀你吧，我还真就挺生气。你呀，趴下！说话呀，就看这小蜜蜂柳青啪一抖自己的卷脖，啊切！这张壮子也明白了，自己刚才为什么躺地下，明白了，这回他也得躺这儿，光就趴这桌子上了。再看小蜜蜂一伸手，咯嘣，擦，自个儿这口剑就出来了，全出去，这屋不行，留人，快滚！这些人还不跑啊？都不是练武术的，那年间使宝剑的亮出来，那是杀人的，那是剑，那是武术，就跟今天一样。你茶馆喝喝水，砰，人拿出来一个微冲，全出去！你谁敢不出去？谁敢不出去？你都出去之后，他说了，我这是玩具枪。气也把你气死了，那玩具枪那年头不行啊，你亮出这东西就是真的。再看大家往外跑，都跑出去了。柳青苍狼把宝剑还鞘，柳青乐了，哈哈哈哈，小伙子，哎呀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我就指着你呢，你还真是送货上门。行了，你就是我盘中之餐，你是我的菜儿，跑你都跑不了过来，唰唰唰，就把这张壮子裤子给解开了，唰，他刚要往下一吞，嘡，一脚门就开了。 这一开门，门外进来一人，非是别人，正是碧血昆仑剑萧鹏。萧鹏一瞪眼，你这人不要脸到一定程度了，你啊，我给你机会活，你不好好活，你这又把人摁这，非要你说不出口啊，我你要干什么呢？你不知道这是众目睽睽之下吗？你不知道这人这么多吗？你这样做，你那脸往哪儿高？你还要不要脸了？哎呦喂，这个小蜜蜂柳青心想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呀、哎、我怎么又碰上他了。想到此，就看这小蜜蜂转身从后窗户，他就要跑，他想跑，就看他一纵身要跑，萧鹏一伸手，后边用掌风就打在他的后心。您听好了，是掌风啊，不是掌打上。再看这小蜜蜂柳青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呱，夺窗而逃，鼻子和嘴丫子这血就下来了。那也就是说，这昆仑掌给打上了，用掌风打到后背，把他给震出血了。他转身撒腿就跑，这回可害了怕了，撒腿他这就跑，越跑越生气。跑一会儿，他坐下了，拿出一粒丹丸，自己个儿吃下去了。他心的暗想：萧鹏啊，今天嘛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，咱们俩死磕干嘛呢？一而再，再而三，这是山西太原我的地界，我的地面。我在这山西太原府混了这么多年了，我没栽过这样的跟头，合着这不是栽你萧鹏手了吗？咱们这段书叫三抓两放，小蜜蜂三次抓他，两次放他，三抓两放小蜜蜂，这是第二次放小蜜蜂。小蜜蜂这琢磨生气，说这人呢，他就是误入了一个歧途了，钻牛鸡脚尖了。他应该冷静的想想，两次没杀你，头一次把你打成伤，你呢没吐血，第二次把你打吐血，那已经充分的证明了萧鹏之武功和萧鹏的能力。既然是这样，你就乖乖的离开此地，说你是学教，你要能学好你好好学好，你学不了好你偷摸去找没人地方躲萧鹏远点，你作案，你这叫个聪明人。你这儿钻什么死牛犄角尖，你死磕什么？你啊，你跟谁死磕？他要跟这萧鹏死磕，我跟你磕怎么办？他二次回到这茶馆，在茶馆外头瞄着干嘛？他看看这张壮子什么时候回家，看这张壮子家在哪儿。我今天要不把你张壮子拿下，那就算我小蜜蜂柳青没有能耐，我这么多年是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。他这儿看着，单说萧鹏救了这个张壮，他走了，这茶楼人们又回来一看，张壮子躺这儿不言语了，有人拿凉水喷往他脸上这么一扑，这张壮子是机灵灵打寒战起来了。这怎么回事？嘿，怎么回事？走桃花运了，宝贝儿。刚才一大闺女把我们都撵出去了，她要搂你、抱你和亲你，要给你来一 case 吻你。嗯，我们也不敢看呢，人亮宝剑了，我们出不去了。又来一小伙子，长得真英俊，把那大姑娘撵走了，他要吻你 case 跟您。别说废话，哪有那样人呢？不是不是，这真事儿。后边这小伙子倒没那样，小伙子把那姑娘给骂跑了，说他不是人，不要脸。看来呀，那姑娘是一邪教的，是这小伙子他把你救了，你得感谢这小伙子，要没这小伙子你都没命了。啊，张壮子吓了一身冷汗呢。虽说自己不是什么武术的大家，但是张壮子对武术很了解呀，属于一个武术的爱好者粉丝啊。他当然知道这是盗采花的女淫贼呀、啊。 如果自己让他给踩了花，可就全完了。越思越想，是越害怕，越怕越胆小。我呀，我回家，我别在外边逛了。多一事不跟少一事，今天这么多事都出现在我的身旁，尤其是盗采花这个女阴贼，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儿，回头她再把我盯上呢。所以溜溜达达往家走，家就在西城住，这茶楼就在西城很近。他绕来绕去，特意拐俩弯儿，干嘛？绕着回家，恐怕是背后有人跟着。万一有人跟着，不就知道自己家吗？知道自己家，不是找到自己了吗？那盗采花的女阴贼，他万一他不放过我呢？他想了很多，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看没人，四下回头，那你上哪儿看去？你能看着吗？他溜溜达达到家门口，家有个小院儿，砖砌的一个小门儿，木头的，黑色的，两扇门。他把这门推开，进屋了。没结婚，跟父母一起住。这小伙子呢，挺文明一孩子。进屋了，见爹娘，回到自己房间去发愣。暂且不提他回到自己房间怎么发愣，单说这个小蜜蜂啊，小蜜蜂柳青看他进了这个门了，坐这儿在房上调调方位。调方位干嘛？他下晚来好找啊。然后在房上啪就打下了一个记号，打下了一个金色的蜜蜂。这种涂料，这金色的蜜蜂晚上借着月光它发光，它指引你能到这儿来。然后在他们家门上喷了一个金色的蜜蜂，这是踩完盘子看完道，他做好了标记，晚上好来。到了晚本天儿，定更天过了二更天，外边打更梆梆梆嘟梆黄黄。二更二点，大家都在熟睡之际，单说这个小蜜蜂柳青，即打自己驻地出来，来到外头，他身穿着一身夜星衣，是哪儿黑走哪儿，哪儿暗走哪儿，直奔西城而来。离老远，他看见张壮家房上发出这种金光，唰唰直闪。借着这个月光相应之下，这光越闪越重，他暗自高兴。我之前踩好了盘子，看好了道，我知道这儿是哪儿了，这就是我要作案的场。想到此，他加快了速度，直奔张壮子家这房上。为了保证自己没有走错地方，到房上叭一纵身又下来，看看门上这记号也是对的，然后二次上房，来到后坡，跳下来到后窗户这儿了。他一伸手把熏香蒙汗药拿出来，他这才要进张壮子房间盗采花。张壮子